各位观众，平常我因为常常在国外，所以许许多多地方同修们来信，往往啊，我要隔很久的时间才能看到，甚至于有超过半年的。那么同修们在信件当中啊，提出了许多的问题，我也很难呢，一一为大家解答，这是非常抱歉的一桩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将一些问题有共同性的，大家都应当啊要明了的，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讨论讨论。第一个问题，说有人听说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确实有这个说法。那么他问，既然是有求必应呢，他说他的女儿生病了，没有办法。那么从出生到现在啊，已经有很多年了。那么他曾经读过《地藏经》《药师经》《无量寿经》啊，似乎都没有反应。这是什么缘故？啊，好像啊，他有求而没有得到啊感应。这一桩事情，我们确实是要了解的。人为什么会生病？病到底是什么因素啊产生的？很少人在这上面呢注意，但是这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关于医道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专长啊。在古老的典籍里面，我们看到《灵枢经》这一类，过去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炳南老居士医道相当高明，他曾经给我们同学们谈过，他说中国的医道是有历史、有渊源、有学问、有经验。那么现在许多人呢，对中医没有信心啊，这个是迷失了固有的文化传统，这是一桩很可惜的事情。那么中国医学里面，它要求的是什么呢？最高的目的啊，它要求的是长生。啊，所以中医啊，真正的目的，他是求一个长生之道。依据这一个理论，他说人的身体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如果使用得法，保养妥善，这个机器应当可以使用200年。那么换一句话说，依照中国医学的理论，人要活到200岁呀，才算是正常。那么你到不到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你自己不善保养啊，把它糟蹋掉了。啊，譬如我们使用的这些机器，我们对机器构造、性能都不晓得。啊，都在那里摸索，随便的使用， 当然它的损坏率就很高了。人的身体亦复如是。而中医第二个目的呢，是讲求如何不生病。你看看这说的多高明啊，那怎么样能不生病？第三个目的是你有了生病了，如何来治疗？所以讲到治病啊，在中医里面已经是属于第三等的了。那么这个大夫来治病，那个也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的最高明的大夫，他只要观察你的气色，你的动作，你的音声，他就知道你什么地方有毛病了。这个道理实在讲也并不难懂。比如现在我们使用汽车是最普通的一个交通工具了。如果有人经验很丰富，对于这个车辆的结构性能很理解，这个车一发动，他就能从音声上听到这个车某一个部位出了问题了。同样一个道理，人这个身体某一个部位有问题，他的容貌，他的音声呢，必定有变化。纵然变化的非常细微，我们一般人是粗心大意呀，看不出来。而这些大夫他们是心地清净的，细微的观察了，他看到了，他就能够处方给你治疗，这一等的医生。二等的医生呢，功夫没这么高。他也观察，也来听你的音声，但是他要问一问题，提出一些问题，你答复他，帮助他诊断，这是二等的。这三等的医生的时候，才把脉。所以李老师讲把脉治病这是三等三的医生。在治疗方面，尽可能呢不要用药物。你看我们在佛经里面所看到的，在其他那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为别人治病，佛也为别人治病。佛用什么方法呢？一个是手的摸触，经常讲摸一摸他病就好了，其实这是什么？这就是现在所讲的按摩推拿。因为疾病的时候一定是某个器官里面关节不通有阻塞，他给你一推拿的时候，将这个阻塞现象消除了，你就能恢复健康了。是这个，这是一个道理。那么在佛法呢，还有很高明的，佛教他念一个咒语，是在讲教他这个咒语，咒语是发的音声，音声要正确，这个音的量节奏都要能符合它的标准。它是用音声来震动，你这个器官某一个地方有阻塞，用音声来震动，达到消除阻塞，使你的身体恢复正常，这是密咒治病的一个原理，很符合科学。那么现在大藏经里面治病这些咒语那都在啊，我们照那个去念能不能治病呢？不能。这个不能的原因呢，我们也能够理想得到，我们依照这个文字念呢，音声不一定正确，那至于这个音阶音量呢，那就更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高明的人呢传授，亲口传授才有效果。我们依照文字记载是很难达到标准的要求，于是乎 治病的这些咒语啊，现在我们拿来也治不了病了。啊，这个可以说文字记载的虽然是在啊，实际上已经失传了。啊，它都有道理，都值得我们相信的。啊，所以不用药物啊。那么在中国，还有一种方法呢，用针灸。也是帮助疏解这个穴道啊，这个是在现在也很盛行啊，西方的医学对这个也很有研究啊，他们也能够接受啊，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才用药物啊。那么中医所用的这个药物啊，都是草本的啊，所以它这个药性呢非常温和啊，对于人体副作用啊，可以说降低到最低限度了啊，这个比西医实在是高明多了。西医这个药物看起来好像很有效很快速，但是多半都是这个化合物啊，产生很不好的一些副作用啊，对这个内脏这一部分有好处，但是对另外一个部分呢它有伤害啊。那么这是讲到啊这个疾病的治疗，治病怎么产生的，当然因素非常的复杂，佛经里面讲的很透彻啊，所有疾病呢可以把它归纳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呀，就是这个生理上的疾病。生理疾病从哪里来的呢？多半是你的生活起居、饮食不调。古人所谓呀，病从口入啊。绝大多数生理病啊，都是从饮食上来的啊，因此中国古代的人对于这个饮食非常讲究。诸位看《礼记》啊，看《吕氏春秋》《月令篇》里面，那说的非常详细啊，这个都是讲究的养生之道啊。啊，我们饮食吃东西吃坏了。感受风寒了啊，这一些病症医疗啊有效啊，可以用这个医疗的方法。所以医是医病啊，你有这些病的时候可以来医疗啊。第二类的疾病因缘呢叫冤业病，这个医疗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个病源是什么呢？冤家债主啊，我们一般讲呢冤鬼呀附身呐，这个药物对他不起作用啊啊。那么这一类的病怎么治呢？佛家里面讲的超度啊。超度是什么意思呢？实在讲啊，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调解啊，劝导啊，希望这个以过去事情做已经做错了吗，希望大家也能够谅解，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所以诵经拜忏呢，目的是在调解，这对方如果接受了他就离开了，离开你病就好了。这一类古时候有，现在比从前还多啊。我们在国内在国外呀，看到这个这是这个灵鬼附身的人很多啊。我们一般看到这个人神经不正常啊，神经分裂症啊，严重的就送到神经病院去治疗，那个越治疗是越糟糕啊。所以这个 佛法呢，超经松这个超度松经结缘世界，对这一类有效。啊，如果你是伤风感冒，感受这个风寒，你松经拜忏没效。那个一定要找大夫，要找这个用药物来调理。啊，所以说哪一类的病啊，你一定要晓得。啊，那么还有一种啊，叫续业病，这个是最糟糕的。啊，医生药物不能治疗，这个诵经拜忏也没用处。啊，为什么？它不是冤鬼附身，不是冤家来讨债，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病是罪业一种果报。啊，你造的这个罪业太多了，啊，或是你这一生造的，或是你前生所造的，啊，你遇到这个缘呢，他这个报应呢发作了，啊，这是最麻烦的，啊，但是有没有救呢？也有，啊，佛告诉我们，这个你诵经拜忏，他这不是调节，这个方法没效。这个医药也没有效，啊，佛教过忏除业障，啊，你要真正的忏悔，真正的悔改，你把你的业障消除了，你这个病就好了，啊，这是别人帮不上忙的，啊，一定要靠自己，啊，所谓是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自己造的业一定要自己忏除，自己造的业，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帮你消除。啊，这个是总括了所有疾病的根源，不外乎这个三大类。啊，我们明了这些道理，晓得事实真相，细心观察我们得的病啊，是属于哪一类？啊，只要你掌握到这个原则，掌握到方向呢，治病就不会困难了。啊，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总原则，啊，也正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呢所追求的。长生不病，啊，这个在佛法里面呢，那说的是非常透彻，啊，你看看哪一个佛菩萨啊生病了，啊，哪一个佛菩萨阿罗汉是不健康的？没有，啊，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些事实真相。要用现代的话来说，顺乎自然就是健康的，啊，所以佛教导众生呢，要随顺呢，啊，普贤十愿就特别强调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个众生是广义的，这个众生不是说一切人，而人是众生，物也是众生。众生两个字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啊，这是它的本意。我们动物也是众缘和合生起的现象，植物也是众缘和合生起的现象，啊，矿物乃至于一切自然现象都没有一样啊不是众缘和合生起的现象，所以众生这两个字的意思无限的深广，恒顺众生的顺着自然现象，这就是最健康的，啊，比如我们讲四季，啊，四季的自然现象，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现象啊。 顺着自然现象啊，就健康了；违背自然现象呢，当然要生毛病了，啊，要出毛病了。这个里面理很深，事非常微妙啊。古圣先贤教导一般平民啊，不讲那个很深的道理，就教你怎么样去做。你只要去做呢，效果一定就达到。啊，你能够深深明白其理，当然更好；不明白那个道理，照做也行。啊，譬如我们今天啊，从家里面坐车到这个地方来。哎，你要说车是什么原理造的，怎么造成的，为什么它会动，那个事情可麻烦了。一天两天也讲不清楚，不需要解释，你上车，那司机就把你拉到此地来了，你可以不必问的。所以说顺乎自然的法则就是健康的。违背自然法则就是错误的。那我们从大体上来观察，佛告诉我们，心是清净的，心是空寂的，心里头确确实实没有东西。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过去所讲的，本来无一物啊。佛家常常用云来代表，法轮大家都知道啊，这是佛家的 mark 标志啊，用云。云注意一下的，云心有没有呢？云心决定有。云心在哪里呢？云心不可得，它确实有而不可得，你决定找不到，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个体积，它不是一个面积，但是它决定有，佛告诉我们，我们的真心是决定有，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现在讲宇宙人生呢，都是真心变现出来的现象，华严经上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把宇宙的真相一语道破。所以心要空，空就灵了，灵就是智慧。智慧是你自己本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只要你心清净，所以佛法的修行方法很多，门径很多，方法门径合起来就称之为法门。法门无量啊，经上常讲八万四千法门呐。方法多，门径多，它的原则就一个，就是禅定。换一句话说，这么多的众生，他用不同的方法修禅定，用不同的门径入禅定，离开禅定那就不是佛法了。定到极处，真心就现前了，智慧也现前了，德能也现前了。所以心要静啊，这养心啊。身是圆周，圆它可贵之处就是在动啊。圆要不动，诸位想想，它还有什么用处啊？今天科技这么发达，发达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圆在那里不停地转动。佛告诉我，身是圆周啊，身要动啊，心要静。养生之道啊，你就可以不生病了。 可是现在人呢，违反了这一个自然的原则，真叫做破坏大自然呐、啊，使自然这个生态不平衡，于是一切毛病都发生了。心要静，他那个心偏偏动，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连做梦都还在乱想。这个心就出了问题了，身要动，他偏偏身呢要安逸，身不想动，要动的他不动，不动的偏偏要动，你说他怎么能不生病呢？所有一切疾病的根源都从这里生的。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妄想分别执着是病源啊，贪嗔痴慢啊，三毒烦恼啊，是一切疾病的根啊。那么我们要问一问了，你自己生病了，或者你的家亲眷属生病了，你给他诵经拜忏，能治得好他吗？假如果然能够治好，果然有效，我们芸芸众生呢，生了病痛啊，诸佛菩萨要不给我们诵经拜忏呢，那他的慈悲心何在呢？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佛法没有迷信的，佛法叫你念地藏经、念药师经、念无量寿经，道理在哪里？是叫你明白佛在经中所讲宇宙人生的原理，你要在这个里头体会这些道理啊，你要在这个里面去领悟事实真相啊，然后你就有下手之处了。不是说念几部经佛菩萨就降神就把你病治好了，这是迷信，这是骗人的，哪有这种道理，讲不通的。那么自己有病自己诵经是修清净心，刚才讲了，心地真诚清净慈悲，就能把这些不正常的破坏自然心态这些事情啊恢复正常。心里面原来有妄想分别执着嘛，读读经啊，把妄想分别执着去掉了，恢复心的正常。这个拜忏拜佛是叫你运动啊，你一天依照这个方法忏悔法拜一百拜拜两百拜叫你生动啊，你必须要懂得这些道理啊。你的家亲眷属有病，你明白这些道理，你就能帮他的忙如果他的病是业障病续业病，你就要教给他忏悔。这个病呢才有起色，你不明理，不知道事实真相，因为迷信在那里祈求，那佛事门中有求就不应了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是里面有真实的道理你一定要如理如法的去修学，修学你才能够得到你的希望你这个求愿才能满你的愿 所以这个里头不能迷信呢，不能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其实神明能不能保佑人呢？也不能，也没有这个道理。你去求神，一求神呢，病好了，那病该那个时候好，恰恰好碰上了吧？哪里是神起作用呢？如果神要那么灵，一百个病人，一百个人去求，一百个人都好了，那神那就真灵了。一百个人去求啊，只有几个人求得，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办法，那可见的那不是真灵啊。他怎么可以说厚此薄彼呢？哪有这种道理呢？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啊，然后就不会怨天尤人啊。小孩从生下来很多年啊，都有这个病，不能好，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到啊，这种病大概不是生理上的可能就是蓄意啊，要仔细去观察啊。你看看你对小孩饮食起居，如果一切照顾都很正常，那就不是生理的病啊。冤业的病的时候，一般冤家债主不会在小孩这个时候来讨债啊。为什么？他没有能力还债啊，你找他有什么用啊？譬如我们有债主啊，我是个债主，人家欠我的债，我向他讨债，他现在今天一贫如洗，我向他讨个什么？他没有能力还嘛。这个时候我们决定不会去讨债的。等他哪一天发了财了，有能力还我们了，那我们才向他讨债呀。所以这个冤鬼附身呢，也是有时间因缘啊，不可能呢在他这个儿童的时候啊，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所以这个多半呢还是蓄业，过去生中所造的恶业，要帮助他修忏悔法啊，帮助他培养一个清净善良的心啊，多在这一方面教导他，这个有效啊。所以不妨啊可以试试看。那么第二个问题啊，他问有一位这个各校校长的儿子，大概是开车祸撞死一个人，一个路人啊，他问呢，这个要写几次超度的牌位才能够把这个冤结化解？这个问题问得也很有趣味，大概是因为车祸撞死人呢，自己这个心不安啊，到这个寺院里头啊写牌位啊去超度啊。他问的时候要超度多久啊才能把这个冤结解除？这个不在乎啊超度次数多少啊，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关键呢是在乎啊你有真诚之心，改过迁善的，发生这个事情之后，以后驾车要特别小心，不要再有这个过失。那么对这次受害之人由衷的忏悔啊，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在写牌位超度多少次，不是啊，最有效果的方法是自己诵经拜忏呢，积善，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 这还有效啊，这个能有效果。如果受害人他还有家亲眷属啊，那我们有义务啊，对他家亲眷属多少能有一点照顾啊，这个是道义的责任。你能够这样做呢，那就相当圆满了啊。这个被撞的这个路人啊，俗话说在九泉之下了，他也能够原谅你。你做的如理如法啊，做的合情合理啊，所以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说要写多少次牌位，这个没有用处的啊，这个完全是外表，是形式啊，外表形式不容易解决问题啊。那么第三个问题，还是从这个问题来的。他说写牌位呀，现在一般道场牌位呀有分等级的。我听说啊，分很多个等级啊，有大牌位、中牌位、小牌位，价钱不一样啊。他说有一千的，有三千的，他说是不是写那个三千的大牌位消灾，能够消得多，能够消得快？你们想想，这个合理吗？啊，能不能合情合理？啊，如果果然这是事实，那实在讲啊，这老天对人太不公平了。有钱的人就能消灾消得多消得快，穷人这些灾难永远没办法消除，这个合理吗？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明了，消除业障啊，牌位写得再大，写成十层大楼那么大的牌位，说老实话也消不了灾呀，也免不了难呐。啊，灾难是怎么发生的？你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呀。找出来之后，将这个因素啊消除，你的灾难就没有了，这才是真正啊合情合理。现代所谓是科技非要的时代啊，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反而越来越迷惑颠倒？这真是一个怪现象啊。我们想想，何以有这些怪现象？我猜想啊，大概是现在一般人民生活富裕了，富裕了啊就贪生怕死啊，于是乎种种迷信自然就延伸了啊。你看在四五十年之前啊，半个世纪之前，二次大战之中和大战这个结束的初期，一般人都非常贫困的，好像这些问题在社会上没听说过，大家都忙着自己的意识了，哪有功夫来想这些事情啊？啊，这是一个社会反常的现象，不是一个如理如法的现象。 我们一定要用冷静的头脑去思维，去观察。佛法是法都讲求理，合理合情合法，我们才能够采信。如果与情理法相违背，决定是迷信。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另外一个问题，他问到，在这个寺庙里面写这些超荐牌位，真的会有效吗？这是不是佛教的内容？这个问题我不在此地答复。我另外跟诸位来谈一个专题。现在正是七月。世间人所谓的鬼月。在这个月大概是超度的这个风气特别的兴旺。我们就这桩事情来做一个简短的讨论。说明超度它的理论与事实。所以这个问题呢不在此地详细来解答了。那么还有一些同修这些年来发心呢修学净土。那么听我讲经的录音带听得很多。不但是听录音带或者是看这个电视的传播，即使是在现场听我讲经，而听错了意思，错会了意思的人大有人在呀。这个事情实实在在不容易呀。所以事法佛法在教学过程当中都讲求要问学问。你一定要学着问，你要学你就一定要问。不可以说是纵然你听了之后有体会有心得，在古时候也要勤善知识印证，我所学的有没有错，我听的我领会的有没有错误，也要找个善知识来印证。佛做的话的时候，那依旧里头是打了几个问号在其中。那么这是事出世间修学教学都是这么要求的。那么有不少的同学们听了之后也不好意思问，也不愿意提出问题，这个就难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障碍你开悟，障碍你证果。我们在佛的经典里面可以看出来，佛当年在世给这些学生们，出家在家这些学生们 为他们讲经，这个时间啊占得很多，可是依旧有大部分的时间是跟这些同学们互相研究讨论的。这些都是事实啊。在中国学佛的同学都非常欢喜楞严经，你看楞严经自始至终就是讨论会啊，就是彼此在一起辩论了。有的时候佛提出问题，有的时候学生提出问题啊，学生来解答，佛在旁边听，作为给他做印证啊。有些问题学生解答不了，佛在帮助大家来解答啊。我们在典籍当中能看到佛陀在世教学那一种活泼啊，自由讨论，自由发挥，真正符合今天所谓民主、自由、开放的精神啊，在大乘经典里面比比皆是啊。所以我们现代修学啊，除了研读经典、听讲经之外，这个研究讨论呢是必要的啊。即使你正确的体会、正确的其如，也要参加研究讨论啊。一方面给自己做印证，一方面帮助一些同修，他们错会了意思，曲解了意思，帮助他们呢修正，这个也是无量功德了，是一桩好事情啊。所以研究讨论在修学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手段。这正是古人呢常说的思有啊，不管是你学的是佛法或者是世间法啊，我们知道佛法是教学，佛法是教育啊，离不开思有啊。老师是指导我们的人啊，同参道友是辅助我们的人。我们有老师指导，没有这些同学的辅助，很难成就啊，往往变成什么呢？闭门造车，盲修瞎练，那就坏了。所以德行学问有成就的人，你去观察古人也好，今人也好，他的成就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好老师指导，一定有好的同参道友啊，经常不断地在一起切磋琢磨，他才有成就啊。我教导年轻人呢，也常常提示啊，老师固然重要啊，同参道友说更重要啊，因为你们常常在一起辩论，常常在一起研究讨论啊，跟老师在一起，老师有威严啊，有的时候自己有疑问也不好意思提出来啊，甚至有些人不敢提出来啊。可是在同学方面呢，那就没有这些机会了啊。同学们研究讨论得不到答案，可以去请教老师 这才是正确修行的方式啊，修学的方式。那么，净宗同学，我过去常常劝导大家，啊，你修学净宗从哪里下手呢？我劝导大家是先把《无量寿经》念三千遍，从这下手。三千遍念完了怎么办？啊，他来问我，我遇到不少人呢，这样问我了。我说你再念三千遍。念经并不就是目的啊，念经是手段呐。啊，念经真正的用意是修根本质啊。我们知道，佛法的教学最终极的目标是开智慧。整个佛法的教学，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所教的，归纳起来，不外乎戒定慧，叫三学。戒定都是手段，慧是目的。啊，所以佛法是智慧的方法。佛学是智慧的学问呢，这个我们不能不清楚啊。读经是方法，就是属于戒学。啊，实在讲呢，这个方法里面是奠定基础，是让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那你就真正修行了，你真的会用功了。啊，戒学刚才讲了是方法。啊，你展开经卷，用清净心，用恭恭敬敬的态度，啊，将这个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啊，你念经，当然就不会有妄念。因为起妄念呢，你这个经就会念错啊，啊，你就不会有妄念了。没有妄念呢，那就是持戒嘛。这个戒学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念经时候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一个妄念，就是诸恶莫作了。经是佛的教诲，我们在读诵，我们在接受。这就是众善奉行，你看看戒学具足了。啊，定学呢，你念经一定专心，专心去念呢，就是修定的。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念错，没有念颠倒，没有念漏，这是慧学。你看看，就是在读经，戒定慧三学圆满具足。我教你这个念法了，啊，不是说用个急躁的心，哎呀，我天天在这赶赶功课啊，像学生对老师那个态度，啊，我今天呢三遍念完了，我今天10遍念完了，没事了，一面念一面打妄想，那有什么用处啊？哎，那个一点用处没有，啊，所以念的时候如理如法。专心在这里读诵，啊，这个样子三千步念下去之后啊，你的气质改变了，啊，你一定会感觉到你的妄念呢少了，啊，虽然没有断，减少了，智慧增长了，啊，从前对人对事都迷迷糊糊的，哎，现在会变得很清楚，很明白， 听人家讲话也能懂他的意思。耳目聪明，智慧增长啊！读经用意啊，在此地。三千遍一定念得很熟了，经里面的这些教训，你都能够记得住了。所以三千遍读完之后，第二个阶段再叫你念三千遍，跟第一个阶段呢用意不一样。第一个阶段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目的叫你熟记。第二个阶段呢，叫你思考。换一句话说，着重在理解。第一个阶段着重在记忆、熟记，第二个阶段研究理解、体会呀，佛在经上讲的这个意思，像开经记里面所说，愿解如来真实义，这是个第二个阶段，你真的明白了，真的懂了，然后再进入第三个阶段呢，是要把经里面这些教训、这些理论、这些方法完全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生活、行为，这就成功了，你才真正得到佛法修学的受用。绝对不是把这个经念给佛菩萨听的，每一天在家里供养佛像，在佛菩萨念几遍经，我很乖，你看你叫我念，我天天都念给你听了，与自己生活行为毫不相干，这样读经呢，一点用都没有。那个所谓是口善的，你念经嘛，总比骂人好吧？你说好处在哪里？好处就这么一点。对你的这个德行，对你的学问，对你的这个生活的改善，完全没有帮助啊。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我教大家了是这个方法。熟记、深解、实行，要把它做到。与古大德所讲的信解行证这四个阶段呢，也能配合。那么这时我对大家提倡读经的用意，希望大家要明白，绝不是念三千遍之后就得佛菩萨保佑，就将来能保证往生了，我没有说这个话，如果您能够理解能够实行，那可以说你得到保证，决定保证往生，我也曾经说过，无量寿经就是我们凡夫求生净土的保证书但是这个保证书你一定要知道熟记、理解、实行，才能真正达到保证，只是读诵不能理解，也不能实行，这个没有用处的，这个只可以说种一点善根，这一生当中得不到结果，希望大家要细心去体会，要认真努力，读诵之后要研究，研究是可以多听讲，多找一些好的你自己的朋友学佛的一些朋友，不学佛的朋友也可以，只要是好朋友邀集他们一个星期一次来研究讨论这个经典， 把讨论所得到的结果啊，就付诸于实施。啊，在生活上怎么做？在工作上怎么做法？啊，把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啊，用在生活上，用在这个工作上，啊，应用在平常交际应酬上。我们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谢谢诸位。